我想，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题呢，我们就要快快的过去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也欢迎，这个，陪同他们那一班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今天也跟我们在这里一起哈，我们，感谢主。那么我现在要谈 touch 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神没有责备以利户啊，以利户，然后从这一件事情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啊，我们一起看第三十二章，约伯记三十二章。约伯记三十二章二节三节，麻烦靳远弟兄帮我们。
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
好，其实它是彰显了神的公义哈。我们再看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第六节，
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
哦，十二十三节，
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好，然后31节到33节。
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我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好，我们看三十四章10到12节。
所以你们明理的人就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
好，然后，再读第17节，好吧，17节。
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
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利户哈，他对神的属性，他比三个朋友还更了解。你现在看35章6节7节。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看他对神的哈好，我们再看36章，同样是以利户讲的5到10节。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你可以看到以利户哈，他对神的就是 providence，神的掌理或神的治理或是神的管理或是神的属性或神的作为，以利户是很平衡的，他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你再看22节，同样36章22跟23节。
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
再看26节。
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
Yeah. 好，我们再看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第五节。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Yeah. 在座的，是不是？在座的能不能把你的那个声音给它 mute 掉好吗？ Yeah. 好，我们再看三十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
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它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
的，再继续呀。
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
读到二十四节，麻烦你。
到二十四节。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从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有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好，你发现哈，我们从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是以利户讲的话，那为什么他把以利户讲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创造的伟大，一个是神的救恩属性的伟大，那为什么他把神救恩的或说特殊启示的摆在前头讲，讲到神的一般的启示，神的创造的是摆在后头讲。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你要注意啊，就是以利户对神的创造跟救赎，包括神的属性跟神的奥秘，神的掌理的方式，他是讲得很平衡，讲得很完整。那么他为什么把神的一般的启示，也就是神的创造摆在最后面讲呢？因为以利户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要有一个上下文的连贯性，因为紧接在三十七章他讲到神的创造，神的一般的启示的时候，紧接三十八章耶和华神开始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从神的创造开始，所以它是上下文的一个连接。但是基本上来讲，以利户对神的认识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偏，只是偏颇的 partial 的，而且呢，他们是落入到宗教的范畴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以前讲过，我就不再重述了。那么有一个事情呢，是我想要稍微提醒各位一下的，就是以利户认为约伯错误的把造物主和被造者对等看待，也就是说以利户认为约伯把 creator 跟 the creature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这个是以利户指出约伯很大的一个错误。也就是说，以利户责备约伯用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神，用这个评断神的公道和公义，当然约伯就觉得神不公平不公义了。以利户同时也指出，在跟三个朋友对话的当中，约伯 多次显露出约伯的骄傲和自义。所以为什么我说越是义人越要认罪悔改，就这个道理。以利户指责约伯把自己提升到跟神同等的位置上，至于约伯所说的神不听他的祷告，神无处可寻，以利户认为约伯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好，所以比方说以利户他说神一再开口，只是没有人留心听他的话，又说谁能够指定神该做的事，谁能够指责他所做的不对呢？啊，这个都是在32章到37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我建议大家能够可以的话，你把32章到37章以利户所说的话好好的去读，去思想，去揣摩。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以利户他不把灾难当作是神对人的惩罚，却领悟到人间灾难的积极的意义。以利户说什么呢？我们读36章的15节，麻烦36章的15节。
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
这就是神使人受苦的用意和目的。好，在同样36章7到10节，也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
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所以这里你看到以利户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苦难和灾难我们应该要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认识苦难和灾难。所以以利户对约伯的不满是除了 责备约伯自义，而且还指出他的言语不慎。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把约伯的话细细的思量，你会发觉约伯说话好像是作恶的人。好，你看34章的36节，读35到37好了。34章34到37节。
约伯说话没有智慧，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对，所以你看到以利户讲的其实是完全正确的。那 你注意哈，以利户对约伯下的结论，说他说话像恶人跟作恶的人，注意哈，这两个其实是有区别的。说话像作恶的人跟作恶的人其实是不同的。约伯没有作恶，可是以利户说约伯的说话像作恶的人，他不是说约伯就是作恶的人，所以这个要分辨清楚。而且其实约伯神夸赞他是一个义人，是指他的行为，他的行为谨慎。可是神并没有称赞约伯说话谨慎。正如以利户所说的，约伯虽然行为谨慎，可是约伯说话得罪神了，没有谨慎。 也就是告诉我们舌头是最难制服的，这是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再看34章的35到37节、哦、就是刚才读过的、35到37节，就是讲话我们的舌头、啊、言语不要轻慢神，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好，那到这里我想这个我只能提到这了。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哈，神竟然把最重要的启示给了最年轻的以利户，却没有给年长的以利法等三个人。我们来看15章9到10节，15章9到10节，15章9到10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
你看，你注意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基督徒倚老卖老的时候，神的启示或是神话语的亮光就向他封闭。我再讲一遍、啊、这节经节可能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第25节，麻烦进人。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哈，我们成为基督徒信主了，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落入到老油条的里头，我们就觉得啊，神的话啊，我都懂了，我都掌握住了，然后加上我们人生自己的阅历，加上我们的神学的一套知识，加上我们用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教训，就像三个朋友把神的话融合起来，然后呢，倚老卖老，反而我们不但不能够造就约伯，反而绊倒约伯，我们反而没有办法从神那里更进一步得着神话语中的亮光。以利户虽然年轻，可是他能够谦卑地从神那里得着神话语的丰茂性，比起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话只是一知半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倚老卖老。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耳记，当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甚至不像祭司以利说话，却只向小孩撒母耳说话。这里面你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常存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单纯像小孩子，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更丰盛的智慧、亮光和生命。假如我说我信主已经很久了，哎呀，我现在已经人生的阅历都如何了，哎呀，神的话就是如此吧，那么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对神，我以为我知道，其实按照我该知道的我仍然不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这里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也是给我们，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警惕。不要说你信主信了多久，拿我来讲，我真正来讲，我可以说我信主信了65年以上了。 So what? 我说我读圣经我已经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So what?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约伯记从以利户这里面跟他三个朋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好，再下来，为就是神都用大自然的现象来问约伯哈。我想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下38章。38章你特别注意哈，神呢都是用问句问约伯啊，比方说第二节啊，麻烦静远帮我们读第二节好不好？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第四节，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
第五节，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第六节，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
第八节，
海水冲出如同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第16节，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第17节，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
19节，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18节我漏掉了，麻烦你。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
20节，
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起始之路吗？
22节，
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薄仓吗？
24节，
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
25节，
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
28节，
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29节，
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太多了哈，31节。
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32节，
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
哇，神一再问啊，到33、34、35、36、37、38，全一直到41节，神都是问他什么吗？什么吗？什么吗？然后39节也全部是神问他什么吗？什么吗？你能吗？你懂吗？你知道吗？你岂能如何吗？那为什么神又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神完全没有给约伯为什么你受苦来给他答案，神却用他的创造跟他的作为来什么吗？问他。那这里面你看见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神明能够细说动物生物界的现象。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神创造的真实性，这是第一。第二，当时的作者也就是以利户、约伯，他们这个时候是主前多少年的时候，记不记得？至少是2500年前的事，主前公元前2500年前的人，他们又懂得科学呢？可是神却漠视给以利户，借着以利户的手白纸黑字记载约伯记这本书，就可以看见包括摩西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他们怎么会有天体的概念呢？不可能，除非是神告诉他们，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有这种知识，有这种概念理念的，不可能的。所以从这看出神的创造、神的主权、神的作为，在大自然，在等等，在科技科学的范畴里面，在植物学的范畴里面，在动物学的范畴里面，这更彰显出神的伟大。也就是说，在浩瀚宇宙里面， 我们何等的渺小，神意思是告诉约伯，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么也就是说，你我的遭遇，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遭遇，我们如果想要追问神，甚至审问神，或者是抱怨神，我们可以抱怨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认清一件事情，我们太渺小。好，所以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要凭着信心信赖我啊，我们要凭着信心信赖神。好，这是看见受苦其实是与我们有益的，是有好处的，不是坏事的。那么为什么要受苦呢？注意，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罪恶充斥的世界，败坏堕落的世界，我们仍然带着罪性，活在罪性的躯体里面，所以神就借着苦难来磨练、炼净、熬炼我们的生命和信心，为了使我们更臻于倾向信赖、依靠、学向神。而神又知道我们软弱不够，神就宁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走了十字架苦难受死的道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帮助我们与他同死，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啊！其实约伯记也就是这样。那你注意，当以利户说完话以后，这个约伯就保持沉默的，不再这个了。然后紧接神向约伯说话，神都是用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问题就是答案的这种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是属于智慧性的问题，智慧性的问题是什么呢？神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第二是属于全能性的问题，神问约伯，你能做吗？你能做吗？你能做吗？神问这样的问题来帮助约伯深思和反省。而且你要知道，除此之外，神一再的问约伯，谁用？是谁？谁能？你曾？等等，用这样的问题来干嘛？来问约伯。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神没有人能够，除了神也没有人曾经能够如何如何。好，我们来看一节经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麻烦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麻烦静远。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四十章，
四十章，
二十二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好，你注意哈，第一句话是什么？静远，麻烦你再读一遍。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OK， 好，谢谢。以赛亚是主前公元前七百年前的人，他怎么知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若不是圣灵的启示，以赛亚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可能毫无任何的科学的概念的。 啊，所以呢，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讲了，我简单的讲到这就好。你再看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再麻烦静源。
二十六章第七节。
二十六章七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
哇，你看这是多么宝贝的科学的发现呢、啊？这是在主前2500年前的以利户写下来的这句话。以利户怎么会有地球悬在空中的概念呢？很清楚，是神这位创造者默示给他的。啊，所以前几次我们讲到，神的话绝对与科学是不违背的，科学应该反而是证明神的话的。啊，但是现在所谓科学与信仰是冲突的，那些人都是完全脑子出错误出问题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我们现在一起再看一些很重要的经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六节，麻烦静远。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当约伯他说我以前是风闻，现在是亲眼看见，请问这两个不同在哪里？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只是在风闻的阶段里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亲眼看见，也就是向下扎根，往上结果，也就是向高处行。那么这两个差别在哪？怎么样能够从风闻进入到亲眼看见呢？我们都活在安舒的日子里面，因为在安舒的日子里面，基督徒你跟我往往仅停留在我们的思想跟脑海里，这个信仰我们很难把它成为主观的经历活出来，我们只是客观上脑袋中的知道有这本圣经，知道有耶和华神，知道有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可是我们都只是风闻，我们很少有亲眼看见。所以神就借着苦难，像约伯他在苦难中，神比较容易更真实地活在我们生命中的最深处。请注意哦，神连续四次称约伯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这是在四十二章跟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神告诉魔鬼，你可曾细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神要借着这个带来约伯的三个朋友灵里面的复兴，也带来约伯家庭的复兴，这都在四十二章里面，我们不去看了。我现在要讲的风闻跟亲眼看见不同在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这一卷书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亲眼看见的这个 level 里面去。现在请注意听，当神在38章到41章跟约伯讲话之后，约伯在42章说，我以前是风闻，而现在能亲眼看见，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请注意听，第一，从神跟约伯的讲话，我们看见神是大而可畏的全能者，为了要使约伯承认 约伯的无能，这是第一，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跟约伯有这样的看见：第一，承认神的大能，我们的无能；第二，从神创造万物的智慧这一件事，让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约伯的三个朋友认为他们是有智慧的，按照他们以为知道的，其实他们不知道。约伯也犯了同样的错，约伯以为他知道，可是神却让他看见，其实约伯是无知的。第三，在这位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神的面前，要让我们承认我们的污秽。约伯他原本是完全人，敬畏神，正直，可是当灾难临到他的时候，就凸显出约伯其实他是污秽的。因为他什么呢？他自己以为他跟神一样，他反而责备神，说神不公义等等等等，他的言语犯罪得罪了神，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圣洁跟公义来让你我看见，其实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需要跟约伯一样，怎么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再也没有对于他的痛苦声泪俱下的倾诉了，也再没有对于苦难难以理解再质问了。约伯所有的只是对神的荣耀的敬拜，以及对他自己的有限和他嘴唇妄言犯罪得罪神，在神面前痛悔自己，这乃是约伯在神面前的反应。所以约伯说，注意，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他的懊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恶事，如同他的三个朋友所控告他的，其实约伯没有犯罪，约伯没有犯 crime， 约伯并没有做错事，可是约伯他的懊悔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苦难中质疑了神的良善与公义。他的懊悔是他没有真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对神的认识真的是那么像圣经所启示的那么彻透吗？你我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像以利户那般的认识吗？你我对神的认识，当我们自觉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危险里面了，像约伯一样。所以神的慈爱和神的荣美，神的良善和神的公义，是不容得我们对神有任何的质疑的。这也就是 Thomas Aquina 还有 John Calvin 曾经说的，如果当神的作为是超乎我逻辑理性能够明白的时候，我就停止继续向神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约伯的懊悔是他对神的认识不完全，他对神的信赖也不够，他对神的敬畏也不够，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处经节，诗篇17篇14-15节，诗篇17篇14-15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好，谢谢。这让我们看见啊，其实约伯他的信心从一个角度来讲也真的是很伟大，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节好不好？约伯记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约伯记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
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
哦，可以了。第十五节的翻译哈，这个按照原文来翻译，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反而使我们容易模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他虽杀我，我的指望仍然在乎他，我仍然要在他的面前持定我道。这是约伯他的信心。我们再看十九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
感谢主。约伯记这两节是最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将来这个世界的发展会越来越恶劣，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败坏。我们的处境其实跟约伯当时在受苦受难的处境其实没有两样，一个是肉体上的痛楚，一个是精神上的痛楚。可是约伯记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需要有约伯刚才十三章那一段经文跟十九章这一段经文有这样的信心。约伯不知道，他以为就算是神处罚他好吧，或是神许可他如何也罢，但是约伯的这种信心和盼望，十三章的信心是今生的信心，十九章的信心是来生的信心。我建议大家把这两段经节抄下来，成为你我的座右铭。不论环境如何，不论将来逼迫如何，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这两段经节是约伯记的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习操练的信心，这样我们就会有稳妥，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不会对神再存任何的质疑。此外请注意，就算我们在怀疑中仍然也能够像约伯一样说出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一到四节。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隔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
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同样十四章第十节。
但人死亡而消灭，但他绝气竟在何处呢？
同样读第十四节。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
这三节经节，这三处的经节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注意一件事，约伯试炼后的生命的品质，很多的内容我没办法讲了。不过从约伯刚才读的十四章这段经节，是神要借着我们跟约伯同样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看见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第一，第四节，谁能够使罪人称义？我们今天能够被神称义，不要忘了，是谁能使我称义？不是我靠着我自己被称义，是神使我称义，是神的恩典。基督徒永远不忘记我们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就会永远以感恩来度我们的一生，不论我们的环境的际遇如何。这是第一。第二，第十节刚才读的告诉我们的是人死后往哪里去，也就是说我们都要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逼迫的世界、抵挡基督信仰的世界。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忠于耶稣基督，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一个催促力量。然后第十四节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感谢主，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他能够使基督复活，他也能够使我们复活。这是我们在这个苦难痛苦的世界，在今生神要我们看见的这几个事情，也是我们人生的重点。不要被任何的事情绊倒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这是很重要。时间的关系，很多哈，有太多的内容我就没办法讲了。最后，约伯记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42章，讲到约伯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但是他心灵得医治的两大良药是什么呢？第一，与神和好；第二，与人和好。有没有？42章我们不去看了，大家自己去看。第一到第六节是讲到与神和好，借着献祭认罪悔改。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讲到约伯代替他三个朋友献祭，然后重新三个朋友跟约伯、约伯跟三个朋友、约伯跟他的家人，他们重新恢复了彼此认罪悔改，重新恢复了友谊。那么这是约伯记最后很重要的，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自由派的学者有一个人叫 David Hume， 他曾经批评神对待像约伯这么样一个好人，他批评 David Hume 批评神不公义、不公平。但是法国的一个数学家也是神学家叫 Pascal，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借着耶稣而认识神，也是借着耶稌而认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与神与人和好的基础。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呢？他是和平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 Francis Assisi， 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怎么说呢？我现在念给各位听。他说：主啊，愿你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器皿，哪里有仇恨，就让我在哪里播种爱，哪里有伤害，就让我在那里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就让我在那里播种信心，哪里有绝望，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希望，哪里有黑暗，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光明，哪里有悲痛，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喜乐。神啊，我的主，愿你让我不寻求被人安慰，而是寻求安慰人，不寻求被人理解，而是寻求理解别人，不寻求被人爱，而是寻求爱别人。因为只有付出，我们才能得到，只有饶恕，我们才能被饶恕，只有让自己死掉，我们才能苏醒复活，进入永生。这是我给约伯记的最后的结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我们没有办法谈到了啊，比方说约伯记也给我们谈到了人死后的情形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去谈了，只有大家自己去看。然后比勒达他讲到恶有恶报，这个要我们一定要从永恒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这个。好好，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我实在时间也不够，也不容许我把它一个一个来跟各位来讲了。不过我想就是我用一个故事做一个结论，也是很发人深省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是在美国发生的。有一个主人，他养了一只狼狗，这个狼狗对他非常的忠心。有一次这个主人他必须离开，有紧急的事情离开，他没有办法带着他刚刚出生的小 baby， 所以他就把这个小 baby 放在一个隐秘处，然后委托他的这个狼狗呢来帮忙保护他的这个小 baby， 因为他必须离开两三个小时。结果呢，等他主人回来，竟然发现这个 baby 呢死掉了。然后看到这个狼狗呢气喘吁吁的，全身浑身都是血，狼狗没有死掉，但是 baby 却死掉了。那么 baby 有没有死掉我都忘了，哦，没有死掉，对不起， baby 没有死掉。这个 baby 呢这个一下发现不在这个狼狗的旁边，但是这个主人回来看见狼狗气喘吁吁的，然后全身都是血，竟然发现 baby 不见了。这个主人就怀疑，以为是这个狼狗把他的小 baby 给吃掉了，什么都没有，不寻救理的就拿他手中的猎枪就把这只狗打死了。打死之后，因为枪声太大了， 把这个睡着的 baby 给惊喜过来，惊醒过来之后，这个 baby 就哇哇哭。主人一看，原来他的 baby 被这个狗藏在更隐秘的地方，为了保护，因为才发现他的狗为了保护这个 baby 是跟一只狼战斗，他拼着老命也要救这个 baby， 把这个 baby 藏在更隐秘的地方。这个狼狗全身是血，为了抵挡那一只狼豺狼，等这个主人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后悔了，因为他冤枉的把他的忠心的狼狗已经打死射杀死了。那这个故事，我用这个故事做一个结论，约伯记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我们全身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有耶稣基督，他先为我们遍体鳞伤，他甚至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遍体鳞伤，我们不理解，我们甚至怀疑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像这个主人，不寻救理的就拿着猎枪就把这只忠狗给杀死了。我们常常其实在杀神，所谓的杀神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寻救理的，我们质问神，我们怀疑神，甚至我看见有几个所谓的信神的人，因为他的遭遇，他真的是杀神了，他就不再信主了，他甚至离弃了这个信仰，包括原来跟 Billy Graham 牧师忠心一起同工侍奉的 Charles Templeton， 他就是这样的其中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真的认识神吗？你我真的相信神吗？你我对神所许可我们的遭遇，你真的就因此怀疑了神吗？但愿约伯在十三章跟十九章今生跟来生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也但愿以利户他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榜样。耶和华神他保持缄默的时候，其实他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是信实爱我们的神，他永远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要按照他的 timetable， 不是按照我们的 timetable， 是按照他的 schedule， 不是按照我们的 schedule。 但愿约伯记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其实还有很多的主题我们没有办法探讨了，以后有机会呢就再说吧。我想我们也必须停到这里。